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呢，让我们继续能够在启示录这门课程里，在神的真理上呢，继续的来装备造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命成长中间一个必要的一个阶段过程。虽然每一次我们学习神的话，但是我们总是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新鲜的心呢，来学习主的真理。那么这一次呢，为你安排的启示录啊，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从头到尾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来收听。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学习上有任何的分享呢，也非常欢迎你和我有一些交流讨论。好，我们马上预备自己的心，也带着祷告的心呢，来学习今天的启示录。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安静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教导我们从启示录里面认识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世上的国度终有一天要过去，但是我们期待是你将来荣耀永恒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继续仰望你，也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领受。谢谢主，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可以说是查考启示录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么这个是从12章到14章，我们的题目是基督的国度，属灵征战中的教会。基督的国度，属灵征战中的教会。那么这一段呢，其实是在7号和7晚之间。那为什么说12章到14章啊，可以说是启示录的一个核心呢？因为这三章的经文呢，就解释了前面的7印、7号还有7晚这三组灾难发生的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呢，经文呢也很清楚描述了邪恶势力和圣徒征战的一个情况。那原来呢，这场征战的胜利完全是在于羔羊的救恩，信徒只要为主至死忠心，就能够和羔羊同享得胜的永恒。那么在启示录12章到14章的内容啊，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那你可以留意，包括了7个异象，那分别是妇人和龙、海兽、地兽、羔羊和144,000，另外3位天使，还有收地上庄稼和踹葡萄酒榨。那这三章经文呢，其实大概可以分4个大段落。好，那么分段呢，这个请弟兄姐妹拿出纸笔来抄写一下。这三章经文呢，可以分4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在启示录的12章1节到13章18节。12章1节到13章18节。这段主题呢，是龙与神和神子民的一个冲突。龙与神和神子民的冲突。好，第二个大段落是启示录的14章1到5节。 启示录十四章的一到五节，主题呢是十四万四千人之歌。第三段呢是启示录的十四章的六到十三节，三个天使的信息。第四段是十四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主题是地上的庄稼。好，很快我再重复一下这四个大段落。那第一段落是十二章的一到十三章的十八节，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十八节，主题是龙和神和神子民的冲突。第二个大段落是启示录的十四章一到五节，是十四万四千人之歌。第三段是十四章的六到十三节，三个天使的信息。最后一段是十四节到二十节，是地上的庄稼。那第一个大段落呢，又分几个部分。我们今天查考的是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八节，主题是妇人与龙。妇人与龙，那启示录是对妇人和龙的一个描述啊，十二章的一到六节这段经文对妇人和龙的一个描述。那么七到十二节呢，就是天上的战争；十三到十八节就是地上的战争。那如果要掌握十二章的一到十八节的重点呢，那我们就先要知道这个妇人和龙啊，分别代表什么，是指着谁而说的。那让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六节这个小段落的主题啊。那么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妇人和龙的一个描述。那我们来看经文了哈，十二章一到二节是妇人的形象。经文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在使徒约翰的异象中出现的妇人呢，有一个奇特的形象，这在真实环境中啊是不会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用法，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着属神的子民而说的，是广泛的来说，是指的教会。那接着我们来看龙的形象，在十二章第三节形容啊，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七头十脚这个形容词呢，在之后的这个十三章还有十七章呢，也会分别出现。不过十三章指的是海兽而说的，十七章呢就是形容大淫妇骑着的那只朱红色地兽和有七头十脚。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呢，这个龙、海兽和朱红色的地兽是一样的。那么龙呢，在旧约中啊，经常代表抵挡神的邪恶势力，比方用来形容埃及和巴比伦等等，有的时候会翻译作大鱼或者是鳄鱼。那么龙啊，在启示录代表什么意思呢？十二章第九节上半节就清楚告诉我们，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那么从弥赛亚的工作一开始呢，撒旦就想要抵挡基督。龙出现的主要目的呢，是要等那位怀孕的妇人生产，然后吞吃她的孩子。那这就让人想起撒旦。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五、第六节的主题呢，是男孩的降生和逃难。那经文告诉我们，神拯救了妇人和孩子。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这句话呢，很明显是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九节的思想来解释这个男孩。那诗篇第二章第二篇第九节，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 那原来大龙呢想消灭那个男孩，是因为他将来要辖管万国。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则是表示这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好，那么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说，妇人和孩子在旷野逃避了1260天。那这个数字呢，你回去看十一章第二节提到圣城要被践踏42个月啊，260天，42个月是一样的，这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那这是指着同一个时期说的。那在这里有三个数字哈，1260天、42个月、3年半，这些是指同一个时期说的，就是龙逼迫神子民的时间，也是兽行恶的时期。但是神的子民在当中一定会蒙神的保护。那现在让我们来看启示录12章7-12节所记载的是天上的征战。那么这个小段落主要是解释启示录12章1-6节所发生的背景。那么在启示录12章第4节啊，龙已经用了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1/3的星辰来到地上了。那启示录12章第7节呢，就解释龙到地上的经过，这应该是使徒约翰一早就看见的，可能他想一气呵成的先把龙残暴逼迫妇人和男孩的经过写出来，然后才把龙被摔倒在地上的经过写出来。
唉，我不明白启示录讲什么。
那可能因为你不熟悉旧约。
我也不明白呀，新约写着有先知记者说，怎么借着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又和旧约原本的内容不同呢？
我更不明白了，新约干嘛要引用那么多旧约呢？
姚谦、木星、
乐意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探索新约引用旧约这个课题，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旧约在新约，
6月22号起，
逢周六周日，真道分解。
那启示录12章7-8节指出啊，与龙征战的是天使长米迦勒。那你留意经文是这样说的，在天上就有了战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那米迦勒的使者和龙的使者本性上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过龙和他的使者是叛逆不顺服神的，所以呢，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有所不同啊。那经文指出，撒旦是与天军战争，这象征那是创造前的一个事情。那启示录12章第9节是论到撒旦最详细的经文。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这节经文呢，就把撒旦的本性清楚地讲出来。他是古蛇，表示呢，他是在伊甸园行诡诈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欺骗引诱无知的人，陷害控告那些属神的人。那征战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天上凯旋的赞美歌。经文是在启示录的12章10-12节。第10节宣告撒旦的败亡，第11节告知信徒得胜的原因， 第十二节呢，是邀请大家一同欢乐庆祝。那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呢，是不少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经文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弟兄当然是指的信徒。信徒胜过撒旦有两个理由，第一是靠着耶稣的宝血，第二个是信徒的见证。那当然这里指的是指的殉道者而说的。那龙的真正致命伤呢，乃是基督代赎的工作。当他的子民接受了福音，用言语和行为见证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分享了他的胜利。天上的胜利就暗喻基督和他的跟随者的胜利。撒旦被摔下去，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一个结果。那基督最终要被高举到神的宝座那里，撒旦不能够在神面前控告圣徒了，因为基督已经替他们还清罪债，借着他的代死，他们已经与神复活了，和好了。那么启示录十二章十三到十八节，十二章的十三到十八节这个段落呢，其实是延续了启示录十二章的六节的内容。那启示录十二章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了1260天。那么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呢，就重复这个意象，只是在用字上呢有一些区别了。那指出妇人在旷野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的时间，那和上文表达的年日其实是一样的。那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显出啊，既然撒旦无法胜过基督，于是就将注意力转向教会。教会逃到旷野，表示离开撒旦势力的范围。那过去神如何从法老的手中救赎以色列，在旷野中看顾他们，并且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如今呢，也会带领他的子民经过灾难，进入到神的国度。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对比和应用。好，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就指出啊，神赐给妇人大鹰的翅膀，让他飞到旷野，离开蛇的面。那龙虽然要来迫害妇人，但是神早已预备把他拯救出去。旷野呢，是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使他免受迫害，又可以享受安息。龙看见自己不能直接伤害妇人，于是呢，企图用行神迹的能力来消灭他。那你看启示录十二章十六节的经文说，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在民数记十六章记载呢，神曾经命令地开了口，吞下了可拉一党的人。现在呢，地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换句话说，神一直看顾着妇人，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保护他。那龙看见他要毁灭妇人的计划失败了，就去攻击妇人其余的子孙。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呢，就直接告诉我们，妇人的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属神的人一直受到撒旦的攻击和迫害，但是神没有掩脸不看，乃是亲自施行保护拯救。那这段经文呢，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见这就是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安慰的信息。好，启示录十二章第八节呢，是独立的一个句子了。那既总结了前一段记载的结束，同时也为下一个意象呢做预备。龙站在海边的沙上，等着他的使者从海中上来。那个使者就是我们接着要说的这个海兽。 好，那么启示录呢，在这里主要记载的这个两个兽，第一到第十节写的是海兽，十一到十八节呢是地兽。那么在当时来说呢，海啊是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是人不能制服的一个力量，象征的呢是一个邪恶的力量，也是撒旦的居所。那约翰呢，他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这幅图画呢，显然和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有关了。那在但以理书那里记载呢，但以理他看见了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约翰虽然只看见一个，但是这个兽却包括了但以理所见的四个兽的许多特征。那这里经文说，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豹呢，象征了残暴和狡猾；熊是象征力量；狮子象征凶狠和残忍。那如今这些力量和邪恶的特质呢，却集于一身。那有不少的学者就认为，海兽啊，象征着敌基督，因为他模仿基督多次行神迹。那敌基督呢，就呼吁世人敬拜魔鬼。那启示录十三章三节指出啊，海兽的七头中有一个虽然受了致命伤，那伤却医好了，他能够继续的生存。这一点呢，模仿了和基督的复活。那启示录十三章的四到七节就描写了世人崇拜魔鬼和假基督的情况。假基督呢，更获赐一个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并且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那这就是大灾难的时期。那究竟是谁给予海兽这样的权柄，任凭他和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呢？那其实从启示录十三章四节就可以知道，这个权柄是龙所赐的，但是四十二个月的期限却是神所定下的日子。所以敌基督的任何活动乃是经过神所允许的，而这些行动最终却仍然要受到神的控制，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当邪恶的势力澎湃，神的主权就越发的明显。好，刚才我们讲到敌基督可以任意而行，乃是神容许的。敌基督没有控制的能力，只有神拥有这个主权。那么总结而言呢，神容许敌基督做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容许他亵渎基督的名。第二件呢，是容许他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表示这是暂时性的。第三件事就是容许他暂时制服列国。那么在十三章第八节就说啊，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生命册是什么呢？原来罗马公民的名字如果写在册上，那个人就可以受到某种程度上的保护。所以在启示录里边呢，就代表得到神的保护。好，那么启示录十三章九十节呢，这是对信徒说的了，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样的话重复啊，这个和第二、第三章，记得吗？我们读到写信给七教会的书信的模式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呼吁信徒啊，要凭着信心忍耐，听从神，从神而来要说的话。那么第一个兽强大而凶猛，是从海里上来的；第二兽则是从地中上来的。这可能是指着在教会所在的小亚细亚地区 推动帝王崇拜的一个宗教势力，象征着在末世推动敌基督的敬拜。那么启示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八节是对地兽的一个描写，从下文十六章我们就知道地兽就是假先知，他将敬拜强加于人，强迫地上的人呢来拜海兽。那么地兽的形象是怎样呢？十三章十一节形容他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的外表温和，但是一开口说话便吐出邪恶的言语。这兽呢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显示他扮演祭司的角色，鼓励人将皇帝当作神来敬拜。他同时又是支持这种宗教的政治力量，是一个假先知，能够行很多神迹奇事，模仿两个忠心见证人的神迹，引诱世人来拜他。那启示录十三章十四十五节提到兽像，这个背景和外邦的敬拜是有关系的。以弗所的市中心有一座高达25米的君王的像，所以当使徒约翰提到像的时候呢，收信者自然会想到这座著名的君王像。好，总结而言呢，海兽很可能象征反基督教的帝国，由一个敌基督的人来带领，而一位身居高位者则担任这个异教祭司的职位，带领许多邪恶的事工。那么启示录十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跟随兽的人的印记，模仿了七章的一到八节基督徒的印记。那么十三章十八节出现了我们很感兴趣的六六六，这是兽的印记，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很多古代的文字啊，并没有数字的写法，而是用字母来代替的，如此就可以借着名字中的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而得到该名字的数值。那无论这个666代表什么人，可以肯定的是，收约翰这封信的众教会甚至当时其他的人必然知道所指的是谁。对于基督徒来说，更应该注意它的象征意义。666是兽背后的数字，最适合用来形容敌基督，因为这表示他每一方面都无法和完美的神，就是777相提并论。那与此同时，耶稣基督的这个希腊的数字是888，因此显示魔鬼的假基督不如神的基督，假基督不足以成为世界的拯救者，而神的基督则是远超越世人所盼望的救主。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下。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道分解的讲解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盼望呢，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对那位掌权的主、至高的主带来的是最深的敬拜和敬畏。好，今天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再会。